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桃园福音堂的彭吉胜教师以及张新慧师母。彭教师与师母他们是在晨曦会福音戒毒门训训练中心结识的，过去他们都曾经是深陷毒瘾无法自拔的人，但是后来借着认识上帝，在上帝的真理中确确实实的去对付生命中的老我、私欲以及罪的问题，以至于如今脱胎换骨，并且一起服侍上帝，奔走天路。他们当年为什么会染上毒瘾呢？过程中历经过哪些痛苦和挣扎？最后又是如何走出生命的黑暗，进而服侍上帝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彭吉胜教师以及张新慧师母的生命故事。彭教师师母你们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很欢迎你们今天来到节目中。我们听过牧师、传道人这样的称呼哦，那为什么彭教师您的称谓是教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简单的说呢，教师就是我们一般称的传道，只是说在我们中国信义会称为教师。
哦，所以在信义会里面，教师如果按牧之后就一样是叫做牧师。
哎，是没错。
那彭教师您今年大约40岁，那在您过去的生命里面曾经大概有15年的时间有吸毒的情况啊，那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您的成长背景以及是什么时候开始染上毒瘾的？
一般人会觉得说好像吸毒大部分是在一个比较不健全的单亲家庭，有问题的家庭，但其实我的家庭、我的家人们呢，我觉得说是非常健康的。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们也很关心，也很照顾，在家里面他们也很尽责。那么我有4个姐姐，我是排行最小的。我觉得我家庭是很健康的，但是呢，为什么以前会吸毒？我总是说我是在一个自然的情况下吸毒的，就是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约在另外一个朋友家，当时候我到的时候呢，我打开门进去，我就看见已经有一些人到了，他们就坐在客厅里面，然后手里就拿着一张铝箔纸跟打火机，然后有人的鼻子啊就塞了一根类似吸管的东西，然后就在那边烧那个铝箔纸，就烟跑上来。其实我当时进去一看，我就知道那一定不是好的东西啊。那时候没有什么现在所谓的反毒宣导啊，或者是什么不要吸食毒品的影片，当时这种资讯比较少，可是我一看那种情况，我知道那个一定不是好的，但我也没多想，我就走进去，然后也坐了下来。那么因为那个是沙发嘛，客厅里面，所以朋友一个接一个，我看他们就是这个用完就接下一个，这个用完就接下一个，那么呢总会轮到我， 轮到我的时候，我没有多想什么，接过来我就用了。我事后回想这个情况，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需要这群朋友，当时候如果拒绝了，那么他们也会拒绝我成为这个群体的人。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严重性，我想说使用一次，这一次得到他们的认同吧，我以后不要用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一次，那个钩子就勾住我15年，让我非常的痛苦。
那么当时那么看重这一群朋友，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一群朋友？
哦，其实都是国中的同学，有自己班级的，有不同班级的，那我们常常就会一同出去玩，翘课啊，然后寒暑假我们也会一起去打工，就是一群爱玩的朋友。可能因为我的家里面4个都是姐姐，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非常需要他们。
所以在那个之前，虽然大家一起玩，但是你并不知道他们有接触毒品的现象。
我不晓得，是那一次进客厅看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有在使用这个。
那么师母这边呢，您的成长背景还有你染上毒瘾的过程又是如何呢？
我其实跟彭教师其实有蛮类似的地方，是其实我是在一个很健全的家庭成长的，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忙于工作，我记得我在国小大概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都会挂一串钥匙在我脖子上，那就是我回家要开门的钥匙，因为怕会不见。我一直都是这样成长的，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可能因为叛逆期，但是我的父母他们还是没有给我更多的关心，甚至包括我哭啊，回来有一些情绪的反应，也没有给我多一点的关心。那我就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家好像得不到什么父母的关怀，好像外面的朋友比我父母对我还好，他们会嘘寒问暖啊，会给我一些我当时觉得我需要的爱，那我就觉得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很好。那其实我在学校的功课一向都不是很好，老师也不是很重视我，就这样子，我也不喜欢上学，我就喜欢跟这些朋友搅和在一起。一直到我国3毕业的时候，我就干脆连家都不回去了，也跟这些朋友住在外面。然后在有一次，我这群朋友里面当中有个女孩子，她在吸毒，那她来问我说有没有地方可以拿到毒品。那其实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东西，可是因为我有一群朋友，我就会问他们，我说我帮你问问看。然后问了这群朋友之后，其中有人他可以有办法拿到这种东西。那后来拿到之后，我们就整群人就去那个人的家里面，然后我刚开始看他们在吸，但是其实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反毒宣导其实已经都有了，那我自己也非常的明白说吸毒其实是不好的，可是因为在当时整个那个氛围之下，加上我的这个朋友他又问了我好几次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很挣扎，但是我又很好奇，所以他在问我第3次的时候，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尝试看看。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第一次这样吸毒。
所以你们夫妻接触毒品刚开始其实有个共通性，都是因为有一点点寻找朋友的认同。那彭教师，您染上毒瘾的时候，你刚刚说是15岁的时候，那么之后你的求学过程如何呢？
后来呢我就读了高中，但是高中3年呢，我是一边吸毒一边读书混毕业的。毕业之后因为还有空档1年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想说先找个临时的工作，等着去入伍当兵，但是因为那阵子还有吸毒，你说要找工作其实也不容易。父母亲知道，也曾经试过一些比较强硬的方式啊，就是叫我舅舅拿一个铁链要把我锁起来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家里面吸毒不是很方便，然后就几个朋友就搅和在一起，那后来我就搬到外面去住，但是那就要需要一笔开销，因为没有收入，你要租房子吃饭，然后还要吸毒，吸毒的开销是最大的，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就会为了收入，然后就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去偷去抢，然后如果有一笔钱进来，我们就会去拿多一点毒品去贩卖。
那好像迟早会遇到警察哦。
是没有错。所以没有多久之后呢就被警察抓了，入狱1年半的时间。其实掉在那种情况虽然没有很久， 不过我始终觉得那样不是办法。那一次进去监狱的时候呢，自己就想要跟毒品彻底的说再见，那么也看到父母亲也有年纪了，那时候我在桃园监狱，他们总是不辞辛劳骑着摩托车要蛮久的时间来看我，每一次透过那个玻璃窗，看到我母亲的这个白头发冒出来，心里面总是觉得非常难过。我也是一再的跟爸爸妈妈保证，这一趟出去呢，绝对不会再走回头路。这是我当时候下的决定。但是我进了四次的监狱，我四次呢都跟我的父母亲做这样的保证，但是四次我都没有做到。身体的瘾当然没有了，但是那个心里面，从监狱里面出来，就是自己有自由了，有可能可以弄到毒品的时候，心里就又想了。当时候对妈妈的保证，对爸爸的保证，都丢到脑后去了。当兵的两年时间里面，其实也是一边吸毒一边当兵，因为我在金门，小金门当兵，大概就是只有四次的假可以回来，回来一次假可以放八天，我大概就是下了飞机回到家，第一件事先去买毒品，然后就吸，吸到收假那一天再回去金门，两年是这样子过的。
所以那这样感觉上也是有办法戒啊，等于说你在小金门的时候是一个戒毒的状态，那回本岛就吸。
是。
所以人家说毒一直戒不掉，真的有这么难吗？你在金门的时候就 OK？
对，其实那个都不是身体瘾的问题了，那个都是其实心里面已经被那个瘾给绑住了。那么退伍之后也顺利找了一个工作，做业务的，就是推销保险。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吸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吸的呢就没有办法睡觉，人就会很瘦，脸色啊各方面都不会很好看，加上会有一些的幻觉啊幻想，觉得人家要害你啊，有这种妄想症，对业务的工作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但是我其实非常希望自己仍然能持续有这样工作，因为至少有工作似乎爸爸妈妈比较安心一点，然后有工作呢也有一点收入。后来就听了一个朋友建议说，那你就吸海洛因，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我也听了，因为我希望维持那种情况，所以我就去拿了海洛因来吸。前面那一段时间的确它让我可以睡觉，但是几个月过后变成海洛因上瘾了。海洛因上瘾了我就不使用安非他命了，但是海洛因的价钱更高，而且它使用量更大，所以呢渐渐的原先本来想要维持的工作也没有了，生活也是更不正常。那时候需要更大量的金钱，所以我大概就是在家里面骗母亲的，骗父亲的，骗姐姐的，家里面能搬的能卖的，我就把它搬去把它卖了。所以父母亲常常回来就会发觉家里面的东西不见了，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其实我也用过很多的方式想要戒毒，在进了四次的监狱之前也有到乡下住在亲戚那里，然后呢也买了锁，叫我父亲干脆就把我锁在房间里面不要让我出来，或者是到国外去工作。但是回来飞机一落地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再去买毒品。15年真的是非常痛苦，我必须这么说。尤其是亲情跟毒品良心那一种拉扯，是我们很大的挣扎。
那在师母的部分呢，您染上毒瘾之后的几年内那个过程大概是如何的？
我也是在国三毕业之后就开始吸毒了，但是当时我的父母其实很相信我，他们甚至在我的那个梳妆台上面看到了一些吸毒的工具，我都还骗他们说那其实是我同学的不是我的，那他们一直很相信我。 直到有一次真的被发现，是我爸爸在我的皮包里面找到一支针筒，然后他们就真的相信说他们的女儿真的在吸毒。那从他们开始知道我在吸毒，他们就一直劝我要戒毒，可是其实我都一直我行我素的，我从来就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眼里这样子。然后我刚开始吸毒的时候，其实用量还没有很大，所以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花费，所以我也不在意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然后这个社会上的人是怎么看我。可是吸毒因为真的是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身边的钱用光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就是能骗就骗，然后再不然就是偷爸妈的钱。那其实这段日子我过得非常的辛苦，我其实常常过到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要戒毒，然后他们也就是很乐意帮我寻找戒毒的方法，可能去医院啊，或者是找什么治疗的方法让我可以有办法成功的戒毒。然后甚至他们有一次想到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爸爸就拿起电话说，那这次让你去关好了，去关看看会不会戒掉。那我自己也答应。那我第一次进去关其实是我爸爸报的警，然后我的母亲也来看我，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次我妈妈一拿起话筒，她一直哭一直哭，她问我说我会不会恨她。其实我跟她讲说我不会恨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亲情的力量却没有办法让我戒毒。我在一个月出去之后一样又继续吸毒，然后我这整个过程大概七年都这样子一直这样反反复复，但是我的家人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我。只要我跟他们讲说我要戒毒，他们一定是挺我到底，甚至我的父亲他还专程请假一路载我到屏东木文之家去报名，然后在第二次一路这样子下去，我都住不到几天就走了。这整个过程其实反反复复七年，我真的很感谢我家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我。
那在你们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当时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呢？
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丝的希望啊，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还可以靠一些方式。那一段时间的确我自己跟家人也为我找了一些方式，希望把毒品戒掉，我也觉得说这些靠自己的意志力是可以把它戒掉的。可是失败的次数越多，然后对自己的信心就有越多的打击，加上时间越长瘾越大，做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越多了，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这辈子真的没救了。有几次有那一种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就是觉得说这么多方式都试了，这么多的努力也做过了，这么多年让家人流的眼泪其实也够了，就觉得说自己的人生应该是没有了，等于是放弃自己啦。对，如果说今天这一针打下去死了就死了吧。
那师母七年的这个过程中，后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呢？
我大概是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绝望吧。因为我其实也是在吸毒又戒毒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反反复复的，那基本上是没有钱就叫戒毒啦，那有钱就继续吸毒这样子。坦白说每一次要打那一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总觉得很不甘心啊，看着桌上那一小包毒品，又看着针筒要准备要打的时候，就觉得我为什么这辈子就必须要被这种东西控制住。以前我是个很喜欢自由的人，我喜欢到处去，可是因为我接触毒品之后，我没有办法，我去到哪里都一定要带着它，然后我的人生几乎已经完全被它控制住，我没有办法过我自己的生活。那我其实就很不甘愿，但是我又彻彻底底的输给它，我不能一天没有它这样子，所以我常常是很难过。然后我爸爸都问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吸毒？他其实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哭得很伤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因为他没有吸毒，他没有办法了解说我在这当中是多么样子的难过。那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吸毒的人就是因为你们自己爱吸嘛，你们把自己弄到这个下场， 但是其实基本上当我们真正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坦白说我想我们每一个吸毒的人都很想要跳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种困境当中基本上真的很痛苦啦，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走出来。那我就觉得说自己没有未来，然后就像彭教师讲的，常常希望说最好这一针下去就永远再也不要醒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也没有人会在意，毕竟我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师母刚才提到绝望，我彻底的发觉自己对自己绝望是有一次我毒瘾来了，我的家里面都没有人，只剩下我妈妈，我就跑到楼下，我的房间在二楼，我跑到楼下经过楼梯的时候就会看到妈妈在厨房，只有妈妈在，所以只好找妈妈要。其实我一靠近我妈妈，我妈妈就知道我想要干嘛了，一定就是跟她要钱。我就跟我母亲呢一阵死缠烂打之后呢，我母亲掏出她的钱包，然后呢跟我说这是我们家里最后买菜的钱了，但是她可能拗不过我，或者看见我这样鼻涕眼泪这样流，不忍心还是怎么样，还是把那个钱拿给我。我抓了钱就往外跑，骑了摩托车，然后呢跟药头联络，拿了药冲回家，准备到二楼去打毒品。要到二楼还是得经过厨房，就看见母亲在那边煮饭。那时候我停顿了一下，但是因为瘾来了，我还是往楼上冲，然后呢就把我的针筒拿出来，把药倒进针筒里面。这个时候我忽然脑中想到那个景象，就是我母亲在厨房为我预备饭食的景象。虽然这么多年来她的儿子都没有很规律的吃饭，甚至她准备好我也没有吃，可是她仍然是每天很准时的为我预备饭菜。我忽然就是脑中有妈妈在那边辛苦为我准备的那种样子，我瞬间就想，就告诉自己说，彭吉胜，这个药把它丢了吧，你让母亲伤心难过这么多年了，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吗？那个念头就是把它丢了。但是这个念头不到，我想不到三秒钟，那我的鼻涕眼泪开始流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针插进我的血管里面，把那个海洛因往我血管推进去的时候，我是痛哭流涕的把那一针毒品推进我的血管。瞬间我觉得我没救了，因为我的亲情跟我的良心都彻底的被毒品打败。所以那一阵子我觉得我大概就是这样的，对自己也放弃了。
成就大事。 虽难测度，麻痹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彭吉胜教师以及张新慧师母，他们分享到了各自的成长背景，其实家庭都算健全，然而却都在国三的时候染上了毒瘾。在一开始的时候，彭教师是被朋友邀请到一个吸毒的场合中，因为担心如果不跟着吸毒就会失去朋友的认同，在这样的考量之下跟毒品有了第一次的接触。而师母呢，也是在与朋友的聚会中，基于一点点的好奇心以及不想被孤立于朋友之外的心境，接触了毒品。之后彭教师与师母分别付出了15年以及7年的青春岁月，在毒品、亲情以及良心的相互拉扯中非常的痛苦。当时彭教师和师母对自己的生命都曾经走到了绝望想要放弃的生命谷底，那么当然他们现在都已经脱离毒品辖制了，因此我们接下来听听彭教师和师母分享他们生命的转机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先请教彭教师，在那种彻底绝望也感觉不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光景当中，有出现什么样的转机呢？
转机就是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没有放弃，他们透过一些资讯就是期望我到晨曦会去戒毒，其实我并不想去啊，我并不想去，因为我用过太多次的方式了，你要我去其实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帮助，而且那是第二次去晨曦会，我其实在那一次去戒七年多前我去过一次晨曦会，我在里面待了四个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想回家，而且呢要回来之前呢我确定自己非常有信心绝对不会再吸毒，但是那一次我是在台东村，然后我跟里面的村主任说我要回去了，我不住了，那么他也让我回去，他载我去台东机场搭飞机，然后飞机到松山机场下了回家，第一件事还是去找毒品。 所以我想陈吉伟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去过了，我试过了，我就不想要去。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其实对自己已经放弃了，但家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还是一直劝，只要有机会就叫我去，有机会就叫我去。那有一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也没有钱可以拿药，常常就是有那一种戒断症状出现。我就想说，哦，如果是这样子这么辛苦的话，那就再去晨曦会试看看嘛。然后我就跟家人说，好，我愿意，然后就带我去报名去面谈。那么因为那时候其实吸毒的人想要戒毒很多，所以晨曦会要等，要等。这段等待的期间啊，我每次一痛苦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问说什么时候可以让我进村，因为这个是要排队的。等了多久我也忘记了，应该有个两三个月吧。那有一天打电话来通知我说，哎，你可以进去了。然后呢东西收拾了之后呢，其实我的唯一念头就是我要再打个几针，吃饱了我才要去。哇，你说这种毒品多恐怖，我都恳求了好多次什么时候让我去戒，好不容易轮到我要去戒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打饱了，我要多打几针我才甘愿进去啊。所以刚进去晨曦会的时候，这次是去苗栗村，刚去的时候因为去的时候有打两针，所以其实没有那种症状出来。可是隔了一天之后，我开始身体难过了。那因为我们有个新人房，就是你刚去的有戒断症状的，就由一个比较成熟的弟兄照顾你。因为瘾来了，睡不着，很难过，上吐下泻，全身骨头像有蚂蚁在钻一样。那一天外面风蛮大的，新人房是铁皮屋，然后有听到有下雨的声音。晚上照顾我那个弟兄睡了，那好死不死他让我看见他把钥匙藏在他的枕头底下，因为那是反锁的，要有钥匙才出得去。我趁他睡着了，我就把他钥匙给摸走，穿了鞋子，门打开，然后把那位弟兄反锁在里面。我就拖着那一种非常难过的身体，因为我一直吐啊，一直拉，走了山路，不晓得走多久，因为苗栗村在山上，我不晓得走了几个钟头。天刚亮的时候我刚好走到山下，然后我也不管三七二一，到了山下看见计程车拦了就冲回家。一到家我走进去，我父母亲刚好坐在客厅，看见我都傻了。我什么都没有说，就直接跟我父亲要钱。我父亲不晓得为什么那一次这么阿莎里，也没说什么，就把钱拿给我。然后我冲出去就去打了两针，我那一针打下去我就后悔了，我说彭吉胜你在干什么，两三个月的等待，你进去也不过一天而已，你又跑回来。刚才你进门的时候父母亲的那个表情，你怎么忍心这样子。我回到家，苗栗村的同工也发现我不见了，所以赶快打电话到我家来，我父亲接的。那么同工就说，像这种情况就是不会再让我进来了，你们要自己再去排队，但是呢他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如果现在我赶快再回去的话。那时候我父亲跟我提，然后就赶快叫我姐姐过来，结果把我载回去。从那一次就一直到今天
就成功了。
是我姐姐她是传道人，她其实在我这段时间她一直希望我信耶稣可以把毒戒掉。
这是指大姐对不对？
是大姐。对，
说说这一段过程好吗？就是她引领你认识基督信仰的吗？
是我在进晨曦会之前就受洗了。是因为我在吸毒这段时间，我姐姐她就是一直很积极的向我传福音，也很积极的邀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一些的特会，希望我能够透过信仰可以把毒戒掉。那我记得我当时我跟她说，要我信耶稣除非让我看见。那现在也常常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她说要信耶稣也要让我看见。哎，我总是想到我过去是这样对付我大姐的。我大姐很热心，希望我因为信主可以被改变。她邀请我去，我总是会拒绝，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也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有时候我会去，是因为我去了她可能会给我钱，我就可以把钱拿去吸毒，或者是我有求于她的时候她邀请我去我就会去。后来还真的是我姐姐带我信主，就是在我要入狱之前。
这是第几次入狱之前？
这是第四次，
就是最后一次啊。
因为我被通缉很久了，因为我的判刑都确定了， 但是他通知我去执行，我没有去，因为我是交保在外面，就是弃保潜逃了、
哦、
就是我，但是警察常常跑来家里找，爸爸妈妈就觉得非常的烦啊。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痛苦，那时候是2年多的刑期，我想说借着服刑可以把毒戒掉，但是每一次进去都会再验尿，验到又要再加一条，所以在进去之前呢，我就先到大姐家住，希望先把毒戒掉，验不到了我再去报到。那就在我去大姐家住这几天，哇，那几天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整个戒断症状是没有办法走路的，走路只能走个2-3步就要停下来扶着旁边的墙壁。就在那一段时间，姐姐就找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我，来关心我，其实我很不想要那一种场面啊，但是这个人很虚弱跑不掉，姐姐又很热心，又住在他们家，所以他们中午就来了。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干什么这么辛苦，你们都在上班，中午休息时间顶多给你一个半钟头，你还千里迢迢从台北从各地跑到新店我姐姐家看我，为我祷告唱几首诗歌之后就走了，干嘛要这么辛苦呢，何必啊，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却让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这一群人愿意，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们愿意，后来我明白其实是因为上帝的爱。所以那一次我很感动，我就跟姐夫说我愿意信主，然后姐夫他们就很快的安排，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出门，除了通缉以外身体非常的虚弱，所以就请牧师然后几个弟兄姐妹我家里面的人就在大姐夫的家为我施洗，施洗隔天之后我就去执行了。
所以一直到受洗之前其实并不是像你预期的看见耶稣哈，不是看见，但是是感受到耶稣的爱。
是。
那么在师母的这边呢，您被毒品辖制了7年之后，你的转机是怎么出现的？
我在第三次到监狱服刑的时候，时间快要到了，我母亲来看我，她就问我说，你时间快要到了，那还是你先到晨曦会去住。那我心里面想说，我都已经关了1年半的时间了，我还到晨曦会去住，我心里面其实就不愿意。我刚讲说我要出去找工作，那其实我在监狱里面也一直想说，我为什么一直戒不掉毒品，我就觉得说我一定是生活太无聊，因为我都没有在上班，然后整天就是生活没有什么规律啊。那我就想说我一定是没上班，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那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上班，出狱的当天回到家里面，我就很积极的那一天就去找工作，那也很争气啊，在第二天就开始上班。那我就上班，一开始上班的时候都还蛮正常的，可是其实没有多久，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我又开始吸毒。我开始吸毒之后，我就会想说我可以控制它，我现在就是一个星期我打一次针，就是娱乐娱乐这样子。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星期要打2次，再来接着就变成3次，然后再接着就变成每天都要打。其实每天都要打，那个花费非常的大。我其实常常跟同事借钱，到处借，但是都有还他们啊，领钱就还他们，可是我身上都没有钱了。之后我又开始连班都上不下去了。那我妈妈其实非常有经验，她看到我这样子，她就知道我又在吸毒了，她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晨曦会戒毒。我其实很挣扎，我想说我才刚出狱没有多久，难道说我还是继续走这条路，然后到最后又去关这样子吗？还是说就继续这样子一直反反复复的生活？我其实很挣扎。那我的母亲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有认真的去想，当然我还是不是很愿意去啦，因为我知道去那边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嘛。可是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直劝我一直劝我，她很希望我可以改变，她常常跟我讲说只有信仰可以改变我，但是她却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太多的方法都没有用。我们讲一讲之后，我就是百般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就想说好吧，那就去试试看吧。去了之后其实我也没有很听话，我也是像那个彭教师一样，去的那一天吸得饱饱的，然后去到那边就开始睡觉，睡醒了就开始不舒服了，然后其实身体非常的难过，连续好几天，将近十天。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那个姐妹之家，戒毒的地方叫姐妹之家，里面的同工跟姐妹啊，就是我们这些学员要一起出去吃东西，照顾我的那个姐妹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我就说我想要吃东西啊，而且我也很想出去，我就说可以可以，我没有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从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开始走，要走到捷运站，我竟然走不到一个巷子竟然就走不下去了，我就蹲在地上，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不是已经好几天了吗，怎么还会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走下去，我觉得哇、哦、好辛苦哦，好想回家哦。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我现在如果把计程车的门拉开跳上去会不会被抓回来，然后我就觉得那条路很塞嘛，我觉得太冒险了，可能会被抓回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完全不会被抓回来的准备哦。后来我就很努力撑着到了捷运站，然后我就开始算每一站的捷运关门的时间大概多久，我要在门关到多大的时候跑出去，他们后面的姐妹才没有办法冲出来抓到我，我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后来我在台北车站的时候，我看到门快要关起来的那一刹那，我马上冲出去哦，我想说我就要成功了，结果我怎么样都没想到我后面的姐妹怎么办法追出来，我怎么想都想不到她怎么有办法追出来，然后她追出来就算了，她死拉着我的手怎么样都不放哦，然后我一直骂他，一直叫他让我走，那个捷运站的人都一直在看我们哦，他就一直拉住我死都不让我走就对了，他说他要报警，因为我很不想要再去关啊，我就很害怕，我想说完蛋了，他要报警，那我现在验尿就还有啊，那万一警察要叫我去关怎么办，我就心里面其实很害怕。结果后来一下子那个辅导跟那个姐妹们就又坐回头来找我，然后后来里面的辅导就一直安抚我的情绪说嗯，没有什么事没关系，我们有事情回去再说，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想回家我不想待了，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半安慰我啊半哄这样子，然后就把我又带回去姐妹之家。回到姐妹之家我就想说糟糕跑不掉了，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住下来，那住其实我还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住了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都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想说为什么我的母亲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一直跟辅导讲说我很想我妈妈，我很想听到她的声音，我那一阵子表现也不错啊，她就说好让我打，结果我一打我听到我妈妈的声音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得非常的伤心，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妈说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不然为什么没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妈妈说因为里面的辅导交代他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怕会影响我的情绪，然后我妈妈讲一句话说你要勇敢，因为每个人有时候都不小心做错事，但是你一定要勇敢，你要改变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这样听了我妈妈的话就开始一直待在里面，然后认识这个信仰一直走到现在，这就是我的转机。
Thank you.
那么在之前的过程里面，彭教师有提到您进诚心会之前其实就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哦、
是。
那么生命在家人没有放弃，然后也进一步的接触到基督信仰，有了一线曙光之后，彭教师和师母又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让你们愿意试着真正的去信靠上帝呢？
前面我有提到，就是我受洗就在我入狱的前一两天，对，所以其实我受洗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弟兄姐妹为什么愿意花那个时间来关心我，非常的感动。但是我对于这个信仰是完全不了解的。那真实的认识接触这个信仰，就是在我那一次偷跑回去之后又再来晨曦会，那一次我就住下来了，那同样有一个弟兄照顾我。那我记得有一天的下午，那时候因为身体在退隐，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很难过，走路都需要有人扶，这个大概也只能走几步路而已。那有一天下午呢，我就想要出去走走，就叫那个照顾我的弟兄扶我出去。那他看我这几天也还稳定，只是身体不好，所以他也就扶我上去。那我走出那个新人房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比较下面的地方要爬一段阶梯才会上去，上去就是我们苗栗村的篮球场。我开门走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阳光，当我一阶一阶爬上去，我听到弟兄很开心的在那边打篮球谈话，然后有那一种笑声，然后我走上去看到一群的弟兄在打球，加上那个阳光这样从我脸上照下来，哇，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希望也能那样子，因为我那时候身体很差，我好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那球场上打球欢笑。那是让我第一个开始觉得说，欸，我想要住下来变成他们那样的念头。所以我也还蛮稳定的在那段时间。那开始从新人房出来加入团体生活，开始上课。我就想说自己系了十几年的读，坐牢五年，搞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还没有救。但是我发觉我们村子里面的同工战绩都不会比我差。他们也都是吸毒十几二十年，甚至呢关了也十几二十年的同工非常的多。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看起来似乎好像没有赚很多的钱，也没有做很伟大的事业，可是我觉得那一种很正常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很期望有的，就是不用赚什么很多的钱啊，就是正正常常正正当当的做人，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我就很想要跟他们一样，我就住了下来。那同工们在分享他们戒毒的过程，重点是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读经祷告去认识上帝。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忽然变这么听话，我就读经祷告去认识上帝，就这样子，我很认真的在看圣经跟祷告唱诗歌上面。但是不是这样子就解决了，真的，因为生命里面很多问题真的需要去碰撞跟遇到事情才能够显出那些读经祷告是不是真的在生命里面产生效果。
那师母呢，基督信仰真正吸引你的关键是什么？
我刚刚说到说就是我后来就在晨曦会住下来嘛，那其实我常常观察这些同工还有姐妹们，我记得在我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会陪我讲话，跟我聊聊天啊，帮我祷告。那同工也是非常的关心我。我其实已经渐渐好转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这些人他也不是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是拿钱给他们，像我们去医院这样子。我还记得我去医院戒毒的时候，那个护士基本上也是爱理不理我们的。可是我觉得他这边好像感觉不太一样。他们特别的关心我们，同工跟姐妹时常就会帮我祷告，然后他们常常对我信心喊话，就说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那边每周都要轮流煮饭，然后我看到有两个姐妹他们在厨房煮饭的时候，他们在唱诗歌，然后唱得很开心耶。我心里面想说怎么煮个饭都可以那么开心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开心哦，那种开心让我感觉是他们是从心里面开心。我从吸毒以后，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好希望自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从来没有过，从吸毒以后开始就从来都没有过。然后我看到他们那样子，我心里面想说好好哦，我就想说我也要跟他们一样那么开心。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他们才那么开心，然后我就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桃园福音堂彭吉胜教师以及张新慧师母的生命故事。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云彩飞扬将为这个生命故事制作第二集的节目，将有更多彭教师与师母在基督信仰中生命改变以及更深的检视自己生命的问题，并进而转向上帝，以上帝的价值观作为他们人生指引的过程。衷心的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段时光中有一些省思。在彭教师与师母的分享当中，毫无疑问的，在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从毒瘾中脱离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也非常受罪的，甚至还有亲近的家人也都有着挥之不去的痛。家人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放弃吸毒的家人，然而在彭教师与师母的故事中，很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家人的不离不弃，鼓励他们接触基督信仰，认识上帝。这个说服的过程当然不是一举成功，都花了一段时间持续的关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祷告，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辞辛劳的祷告等等，最后才打动了彭教师和师母的心，也因此让他们获得了宝贵的信仰。因此聆听这一集的故事，鉴于除了想要提醒所有的听众，除了自己也都要小心毒品的诱惑之外，也希望所有身边有着类似处境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的听众，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方法就是持续的爱他们，接纳他们，并且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一定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圣经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君瑜也要跟大家共勉，当我们为深陷毒瘾痛苦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守望的时候，他们极有可能不领情，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加拉太书6:9说，我们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希望你我都可以多多的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让周遭的人能够因为我们蒙受祝福，远离绝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彭吉胜教师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